本来我们这一堂课是本来是预计讲《金刚经》，后来建议说要是不是《般若经》前讲了，我说这样好啊，可能就是会略讲了哈，但是讲义还是完整的给大家啊，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了哈。啊？
不加课了。
因为那时候，因为当时好像，
因为有一些人新来，他不知道，有困难吗？报名者，
对呀，
还是我们要申
请，对，我是不用申请，因为好像也有困难的了哈，
都举一次好不好？然后来上课的举手，就在家常课来上课的要不要？就在家常课。
所以还是这样好了，好这样好了，然后。
你的书都 OK 啊，那看我们的意愿呢、啊。
这样好了哈，我在。不用录吧，等一下再录了哈。我看好，这样好了，就是我们还是把它上完了哈。那如果大家还要一堂课，那没问题，这样好不好？因为有些还是有困难嘛哈。如果上完之后，大家如果还觉得还需要的话，那没问题了哈。我们翻到32页，关于佛法，就是我们说智慧了哈，智慧就是或者说实相，实相一般哲学家所说的。哲学家所说的，他都是用推论的哈，推论假设，推论假设而得的了哈，或者是用定境，定境，包括一般宗教，一般宗教它主要是用定境，所以他们说有智慧，有智慧，但是以佛法来看，他们那个都还是世间智慧啦，那他们所得到的境界，对于是。对他所得，对他们认为的解释的，对一切，宇宙万法的解释啊，哈，对它本质的解释，你佛法看起来，纵然是宗教，也是不离开定境，没有离开定境，这是跟佛法不同的，佛法是用智慧。般若来亲证的，世间的哲学家，我一般讲说，世间的知识，如果是要推究究竟的知识的话，如果以世间知识是属于什么什么学，就是哲学嘛，哈，哲学它推究，推论，那如果一般的宗教。还是不离开定境。世间的知识，或者是一般宗教所体验的，最根本的有一个最根本的错误是什么？就自信见了啊。自信见，这应该大家都刚才虽然没有回答，但是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吧？我刚才这样问，应该马上就可以这样回答吧？有没有人觉得还不太肯定的？应该到现在应该就是这个，这样理解吗？一切就是在这边产生。 而我们说空就是要面对这些的了，空就是面对自性境。这个我也对这个这部分我们也是常一再强调的了，对，要如何观察自信呢？自信就是自信如何有，是顺生一观。我们看注脚23呢，就观察自信，观察自信，注脚23。这也是我们一再说明的了，就成佛之道。还有关于我们的智慧观察了，智慧。我们佛法的智慧跟世间的智慧有什么不同？就在注脚23的瓜无二也有说到，在这里我还是大略的跟各位说一下，我们说我们佛法的智慧，一般如果在一般的思想界，他认为他会把智慧分成两种，就是哲学的智慧了哈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宗教的智慧。他们宗教的智慧，他们就是说无分别。一般宗教嘛，体会的就是无分别的那样的体验嘛，众禅定体验的都是那个，包括去见上帝也是一样，我体会到都是那个不可说无，就是那个不可分别的嘛，这样理解吗？一片光明啊，一片什么的，那都不可思议，都是平常的，就是平常的经验不到的。我们平常的经验都是思维分别嘛，一般科学哲学家他就把它分成这两种，一个是他们会哲学家会认为他们的智慧是特高的哦，分别能够指导什么？指导宗教，因为他认为宗教很迷信的嘛，认为哲学可以指导宗教，这个是对一般宗教有效，对佛教就无效，这样知道吗？佛教重视在什么？分别慧，慧就是以什么为限？慧，佛法的智慧是怎样？简则为限。所以我们不要忽略掉简则哦，不要说以为我们一般好像都说分别再怎么分别，就好像入海穿沙都没有办法解决，不是哦，那大误会哦。要从分别、简则下手，这样理解吗？各位注意听哦，观察一切法，观察的明，看到明明白白，那还不是智慧，这样理解吗？那么在定中，我看得明明白白，它怎么来？哦，烦恼怎么来？它怎么升起？我看到明明白白，那还不是智慧，那是定境就有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哦。所以在定中，我看到明明白白它怎么起的，还不是那个是不一定就是智慧，那定就有了，在定中就可以观察了，就可以看到哦，它怎么起来？什么法怎么起来？心手怎么起来？都可以看到。那还可能是定境哦，要在明明白白当中加上什么简则，这样理解吗？简则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，简则，那才是什么慧，观慧还是观慧哦，要从分别会分别，但是分别是什么？分别它到底有没有自信？这样理解吗？我们做观察，会就检测什么？检测到底它有没有自信？我们就是在这边出问题，检测自信如何有，是顺胜一观。这样的观 观察自信如何有这样的观是顺圣意，那是我们说无分别是在分别没有自信，这样理解吗？这才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，我们要观察他的自信如何有定境所现的一切法，也要观察他自信如何有。世间就是这一点。但是什么叫做观察自信如何有？如果没有佛法的智慧，我们什么叫做自信？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观察。世间也要无我啊，也是在无我啊。啊，见到上帝，他也是认为是无我。偶尔看起来，那还是自信见哦。所以啊，这一点我们真的要起大警觉心哦。不要哦，一切都放下，一切心都放下，定境都放下，一切都不会障碍到我，我也舍了。但是那有可能还是定境哦。不要说定境了，我们心欢喜了，心比较没有烦恼来干扰我，我也可以放得很开。那样的开到底是怎样的放下，我们都要自己去做观察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在这边又特别说到了我执法执啦齁。因为这个都是35页都是同一个自信执，同一个自信见，碰到人就执人我，碰到法就执法我，就是我执法执嘛齁。虽然说都是同一个自信见，而起我执法执，但是如果我们在佛法当中，如果要去破自信见，那最后都要从哪里下手？真正要破自信见的时候，要从哪里下手？要从萨迦耶见，就是我执，要从这边下手。声闻那当然，暗经那当然没有出，没问题，一定是这样。包括大圣，初期大圣也这样哦。龙树论都这样说了。龙树论中，虽然我们学菩萨现在都是广观万法，广观一切法空，但是要真正的破我执，真正的要破自信见，要什么？由薄反耶，要从什么关键处？一刀砍下去，那地方，那就从萨迦耶见，这样理解吗？从那边真的萨迦耶见破除了，那就是一切自信见就破除。所以佛陀就直从萨迦耶见说有情。所以我们三法印，在安经讲的三法印，诸法无我印，那个我啊。基本上可以是重视在人我空，人我，这样理解吗？那大圣呢？大圣是把那个无我深化了，就一切法，一切法都空。佛陀为什么在暗当中只要说我人我空就好？因为声闻他急求嘛，急求解脱，赶快要解脱要入涅槃，所以他只要把只要真的我空，真的把萨迦耶见断，那就断一切，一切自信执，一切烦恼都断，用这个方法来断，它就入涅槃。那只要断了自信见，它会不会有法执？会不会有法执？不会有法执了。因为法执也来自于自信见嘛，那自信见它就用我。破我执破掉的话，一切自信见就破了。 所以我们最严重的、最严重的、最深的、最严重的，那就是萨迦耶见。一切我的孩子、我的家庭、我的国家、我的民族，包括我的名义，都是我的，那就是来自于什么？萨迦耶见的主宰意。萨迦耶见，我们说过，萨迦耶见是在哪里起的？萨迦耶见是在哪里起？萨迦耶见自己的身心呐、啊，这样理解吗？自己的身心起萨迦耶见，那看到别人那也会起人我执嘛哈？但是那人我执是什么我执啊？苦得结了我见的哈。那在我们自己身上会不会起菩提结罗我见？还是会起菩提结罗我见的哈？而且萨迦耶见是建立在哪里？菩提结罗我。如果没有菩提结罗我哈，萨迦耶见会不会起啊？没有立足点嘛？这样理解吗？什么叫做菩提结罗我？那就是看到这个，看到一切有情都是什么常。长的、独存的、实在的，然后自信的三相嘛。自信的三相是在哪里起的？自信它会不会随便起啊？会不会凭空而起？自信见会不会凭空而起？不会啦。它是在哪里？是在缘起相上起，就是在相啊。一切的事相上起，一切的事相我们说是缘起相嘛，哈，缘起相本来是怎样？那就是三法印嘛，哈，缘起相本来是怎样？无常的，本来是怎样？无我的，本来是没有实在性的，就是缘起的三法印嘛，哈，就是在缘起的这三种相当中呢，认识不清楚。而对这个三相起执着，起自信见，所以变成怎样？看到的都是什么？常，本来是无常，他都认为无常当中一定有常的；本来是无我的，他认为在无我当中会有一个我，那就什么一，独存的，跟别人没关系，那就是一。不要在时间，不要在空间上看。一看到那个，他就认为有实在的，这样理解吗？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自信不会凭空而起，一定是在什么事相上起的，就是对于缘起一切法，一切法有三种相，最基本的三种相啊，就是三法印，一切法都有这个三种相。就在这个地方不了解而起的啦齁。所以对人、对法、对友情、对法都有这样的，碰到人就也是执我执的话，就是在这个友情身上执这个三种相，这样理解吗？啊，这个友情，任何一个友情它是长的，这个友情它是独一的，啊，这个友情是实在的，碰到这个法也一样，这个法是什么？长的，这个法是独一的，这个法是实在的，这样理解吗？但是如果对于自己的这个友情，这个啊，会加一个什么主宰？主宰，这就是萨迦耶见。那这个为什么会有主宰呢？还是依据在我这个是什么常的，是独一的，是实在的，而这就是菩提结罗我。所以要有菩提结罗我，才有萨迦耶见的我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我要观察，要破萨迦耶见，是不是一直在主宰，一直在主宰这个地方破啊？不是哦，我们还是要观察我这个我还是怎样？没有实在性，没有常，没有独一，从没有菩提结罗我去观察，一观察到这个啊，原来这个是这样子，我要 这个执着以为是由我要在这边产生主宰，实在是没有这样的我让我去主宰啊，这样的主宰意就没有立足点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观察这个也跟各位说过了啦，齁，也强调好几次，但是这个非常重要，所以还是在跟各位讲，所以不要一直在我的烦恼啊，面对我的烦恼啊，我的主宰意啊，我的主宰意不是这样啊，对实相看清楚，这样的，齁，更重要的是不要一直说我要去看实相啦，齁，行善道，行善来去让我们的般若用五度来庄严我们的般若，这样理解吗？来让我们布施持戒忍辱来庄严我们的般若，让我们自己变为法器，这样我们来接受佛法才有用，才会真正的有力量。好，接下来般若波罗蜜多讲完了，接下来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心经的心是什么心？37页，心经的心是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精神的心啊？不是啦，齁，那是心药精药啦，齁，心药精药。对于这个心啊，精药心药导师做了三层的解释。如果以整个佛法来看的话，大乘法整个佛法是以大乘法为中心，就是以大乘为心药。啊，大乘就要用三心来相来去观，大乘法可以用三心来去做观察了，齁，去了解。那三心，菩提心、大悲心、般若慧了。如果以这三种心，倒数第一行，以这三种心而行六波罗蜜多是大乘法的特质。所以各位，只要跟三心相应行十善，就是菩萨行，就是成佛的资粮。这也是导师所要倡导的人间佛教的人菩萨行，不是人天行，而是植入菩萨行，用十善植入菩萨行，这跟各位太亲切了，齁，十善。好，我们翻到39页，这样在大乘法中呢，我们刚才说一切佛法当中是以大乘法为中心嘛，齁，在大乘法中呢是以般若波罗蜜多法为中心。那如果在波罗蜜多经当中呢，就以我们这一部心经为中心啦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对于这个心啊，心经这个心啊，导师做了三层的解说了。啊，对于经就是如果梵文就是修多罗译过来了。啊，我们经刚好跟我们中国对于圣贤所写的，我们说成为经嘛。修多罗如果在梵文的话是散文体啦，散文体。那主要就是能够把一切善说的啦，佛说是善说嘛，把它用经就是用线串起来。 关于义哈，这个也有不同的译本嘛哈，这可以参考注脚了哈，这大家自己看。讲到这里有问题吗？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看下一份讲义啊。之前我们是讲玄论了哈，接下来我们来看正式了哈，正式。我们看，目次了哈，就开始正式。正式分成两大部分，第一个是假义是标宗。假恶就是另外一份讲义，那就是显义。显义的义是义理的义了哈，显义义理。第三份讲义大家有吗？印了吗？好，有印了哈，我们看吧，看看那个时间，先不用，看那个时间。都印好了嘛？哈，需要我们在哪了？哈，标宗我们来看，直接来看第三页啊。标宗是指什么？我们来看哈，我们来也一起来念经文，第三页哈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哦，这就是标宗。接下来的经文呢，就是显义，就是对于这个标宗，接下来经文就是要解释这一段文的了哈。至于有些大家看得懂的，就请各位自己看了哈。我想我把那个也上标也标得蛮清楚了哈，应该大家看能够看得懂。对，我们一般讲观自在菩萨了哈，观自在菩萨，那就是观世音菩萨了哈。观自在菩萨可以有两类了哈，一个就是我们就是现在一直在称颂的观世音菩萨嘛哈，那就是一尊嘛哈，也就是专指观世音菩萨了哈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有观自在的这样的德性的，那就叫做观自在菩萨。我们说佛法。菩萨是以德立名嘛，哈，只要有这样的德，他就能够立这样的名了，哈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大乘经典哦，有很多的菩萨都同样的名字哦，有吗？哈，同样的名字。那如果我们这个本经哈所讲的观自在菩萨是指哪一类啊？是指有观自在这样的特德的菩萨啦，还是观自在菩萨？其实在我们一般认为说这部经是观自在菩萨说的嘛齁。其实如果应该是这样齁，是佛说的了齁，佛说。我们翻到下一页，我想观自在这样的意思哈，还是说明一下了哈。我们翻到第三页来看一下，观倒数第一行了哈，观就是做观察嘛哈，就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理做观察。这样观就由此观呢，能够洞见人生的究竟了哈。 我们的观，接下来就照见嘛，哈，经文当中就有照见，就是下文的照见。照见呢，就是般若观慧的作用。对观跟慧，我们之前有说过嘛，哈，观跟慧的差别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那忘记的话，就去看那个《金刚经》讲义的前面那一份，就玄论那一部分都有讲到这一部分。所以这个照见就是观慧的作用，因为观慧能够照见嘛，哈，能够照见，就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。你看到下一页，自在呢？自在就是自由啊，就摆脱系缚了哈，心就得自在。如果以经文来看的话，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观，就是观度一切苦厄就是自在了，然后就观自在。若以观自在，真正的观自在是八地啦，八地以上的观自在。那经中常说就八地以上的菩萨啦，观自在。但是其实初地啦，哈，初地就可以名为观自在啦，哈，初地他已经见法了嘛。其实导师还说到，就算是圣解行者，圣解行哦，圣解行就是还没有正实相，但是他能够顺毕竟空而做观察了哈，那也是随分得名观自在了。接下来我们看菩萨，菩萨就是菩提萨埵，菩提就是觉悟嘛哈，就是觉。我们菩萨呢，就是以佛的大觉为理想而去做追求的了哈。菩提萨埵，萨埵就是有情。我们说我们是以佛的大觉为理想而追求，这样的追求不是泛泛的追求哦。我们看来萨埵有情，有情，情是什么？坚强意义向前冲的力量了哈，所以有情有这样紧张冲动的力量，所以有的是譬喻成什么金刚心，金刚心这样的力量像金刚一样，坚忍的毅力，有情。所以我们追求佛道，真正的菩提萨埵，追求佛道是要这样的心在做追求哦。所以菩提萨埵就是解有情，解有情导师分成几个部分来说了哈，几个方向来说，解有情就是这个有情呢是有觉悟的，就是具智慧分了哈，具智慧分的有情。那就叫做菩提萨埵。第二个解释呢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就是追求觉悟的有情。追求觉悟的有情，我们刚才讲到是要像金刚心一样，这样的去追求，这样的勇猛心，这样的精进心去追求，能够忍受一切苦，能够精进不放逸的去追求，坚忍不拔的去追求。第三个解释就是觉有情嘛哈，觉是菩萨上求的，有情呢是菩萨下化的，哦，那就是上求下化咯。我们说我们是菩提萨埵，我们是有情，我们就是什么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关于追求，我们要追求觉悟，这个在注脚，就注脚 可以去参考了哈。所以我们也要观察我们的心了哈。我们看下一页，所以从这里看来，觉菩萨嘛哈，菩萨老师用三个方面来说明，所以由此看来，菩萨并不意味着什么鬼啊神啊，而是类似于世间的贤圣，而更高尚的。那大家想到什么？老师说的。佛出人间，佛由人尘，所以是类似世间的贤圣，而是更高尚的，更高尚。凡是有求证真理、立即有情的行者，都可以名为菩萨，都可以名为菩萨。但是如果能够修到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那就是观自在菩萨。对于什么是菩萨，在注脚也放了蛮多了哈。希望我们从菩萨的幼稚延伸开始做起了哈。不是说各位就一定是幼稚延伸啦。我是说，如果我们是在初发心学菩萨，我们就从幼稚延伸，老老实实的从这里出发。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慢的哦，不要以为要急身成佛，有什么方法可以快的哦？坦白的跟各位讲，以我的理解啦，我相信的，这个才是最直、最坦、最快的。离开这个都是慢的。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求快求慢啦，不是要计较快计较慢的。但是只有这一条路才是最直最快的，最平坦，最直最快的。希望大家去体会哦，不是要什么玄玄，要离开平凡，好像有什么特别玄妙的，那才快哦。我们说过哈，老师把最就近的实相都在哪里收集啊？都在平常的事项上。做观察，都是在最平凡的地方能够见到最不平凡的，那才是真正的直又直又坦。这一点希望大家好好好的去思维哦，不单单是实相，包括慈悲也一样，都是在具体事项就可以去观察实相，也可以在具体的事项去如何起慈悲心。怎么叫在具体事项去起慈悲心呢？具体事项就能够看到什么？一切法人我，一切法人都是什么？因缘相依相缘，有相关性，这样就能够起无缘大慈。相关性，什么叫做无缘大慈啊？无缘就是没有实在的法，没有实在的人可以去缘，不是不缘，不是没有缘众生哦，没有缘众生就不能够起慈悲心了。没有缘众生，我们的慈悲心不忍众生苦怎么起来？还是要缘。有没有缘到他的法啊？这个很苦，有没有缘到？还知不知道他苦？知道，但是为什么叫做无缘呢？没有缘呢，没有实在的法可以缘，这样理解吗？不是不缘，而是没有实在的法。为什么叫做无缘？因为我们一般所缘的一定都是什么实有，所以叫做无缘。这点非常重要哦。这是我们讲的八部缘起，这个都跟我们这一堂课大有关系啦。所以如果大家应该越来越亲切体会到，其实讲法讲空，老师所讲的空不会离开我们啊，这样理解吗？虽然我们现在还是无闻，现在我这个好智慧，没有智慧谈智慧，没有智慧谈烦恼特别多，但是 我还是能够依着佛法，依着导师所抉择的佛法，一步一步的前进，这样知道吗？这才是最可贵的地方了哈，包括智慧，包括慈悲。好，接着翻到下一页了哈。刚才是解释经文的观自在菩萨嘛哈，接下来就要解释第九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哈。般若深般若，这里讲的深，那就要就是指经文讲的深般若波罗蜜了，这个深就是专指体验第一空，不是一般凡夫所能够知道的了，所以叫做深。佛法要讲到佛法的深啊，真正的深那就是什么？空义了，空义，也就是无相无愿无作，无愿就是无作嘛，就是空无相无愿。一般我们在按经三解脱门的，三解脱门都跟空义有关系的啦。接下来我们照见五蕴皆空，所以我们说空不是凭空而说的啦，不是离开一切事相而说啦，在这里也说到，在经心经也说到，空呢是照见五蕴皆空，没有离开法了，那就是五蕴就是代表一切法了哈。他用这里是用五蕴来代表了哈。其他的译本有在五蕴之下加一个等了哈，一等的话就底下的经文啊，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四谛、十二缘起等等的了哈，就是一切法皆空。所以空要依有明空，依有就是要依事相来明空了哈。那空是依有来显的了哈。如果离开自己的事相，也不知道什么是空。这在注脚又引了一段文，大家可以去参考。这个在经文照见无蕴皆空，就这样了哈，就在具体事项上去做观察。至于关于五蕴，关于五蕴，那注脚也放了一些了哈，可以让大家比较清楚地理解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我们看到13页哈，是一方面是精神，一切精神活动的主观力。我们说是，我们一般讲分成心理作用，我们的心王跟心所嘛哈。这里如果是主观力这一部分是，它就是属于就是心王嘛哈，一切心理活动、精神活动的主观力。一面呢，又是即受想等综合而成为统一、统一性的哈，它就能够不单单它主观，它能够还能够什么摄一切心所，摄一切心所而成为统一了、统一性。所以我们分成心王跟心所，我们只是相对分别哈，因为心理作用太复杂了，所以分成心王跟心所。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把它就分割了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一面是啊心王，一面是它是心王的齁，主观力，一面它也变成同一体了齁。如果更扩大来说，我们有情啊，这里只是讲到心跟心所，心所嘛齁。如果扩大来说，我们说有情，有情 也是什么？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同一体，也是要同意吗？这对于我们的观察，我们自己这都了解了，去思维了解了之后，对于我们的观察都大有帮助哦。什么叫做来无来处？什么叫做因缘和合？不会，虽然分析不会把它割裂，这样做的观察就能够顺什么空，跟空相应的做观察，否则一分析就把它割裂了，那就比较不能够顺空即性来做观察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我们在具体事项做分析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能够去观察它的不依不异。不依不异，我们上次也用了一节课在说那一方面的说明嘛，哈。所以都互相有关系的，所以这个是甚深复甚深的哦，在文会的阶段就能够到这个地方哦，所以不要太轻忽了。翻到下一页，所以我们对这个五蕴啊，佛法不是重在说明哦，啊，说人啊有这样的五蕴，把它分明做说明，重点不在这里哦。不是说明这个现象哎，到底怎样怎样，不是重说明，而是重在哪里呢？说明这个是无我的，说无蕴是重在要说明无蕴无我，这样理解吗？关于讲无蕴，不单单是在无蕴本身没有我，还有怎样五蕴的法也没有实在性，这就是十五页的上面的第一行了哈。所以五蕴皆空，五蕴皆空，所以五蕴当中的自我就是我，我不可得，那就是阿含经讲的嘛哈。五蕴呢，到底是相即蕴呢，或离蕴呢，或相在，那都在五蕴当中观察有没有我了哈。不单单是这样。还要观察无蕴法本身也是不可得，好，翻到第十七页，那倒数第二行了哈，自性就是含色得不变独存的实体性啊，这个大家应该都这样就会很亲切了哈。就是什么？就是自性的三相不变，就是常的、独存的，就是一的实体性呢，就实在性。所以都是从哪里出发？实在性。一有实在性，一看到它，一看到任何一个东西，就是实在的。一有实在性，在时间上就会认为它是常的。在空间上就会认为它是独一的，说此实在实体性不可得，说它皆空，不是破坏因缘法啦，法是不破坏的，而是破什么自性见。因为空是从具体事项上，就是具体的有来显示的哈，就空有，因为空有无碍。一般人跟这个跟一般的说法不一样哦，有宗也是这样说哦，有宗他是认为怎样，有就不是没有，空空是没有，不能够是有。一般我们讲的自空跟他空嘛哈，自空跟他空的不一样，自空就是一切法现起来的法，这样的有它本身就是空的。为什么本身是空的？因为空中是这样说啊，已有空一故，一切法才得成嘛。既然成了这个一切法，那本身就是空的哦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看到这个法就知道它是空的。它如果有中呢，是什么？一切法空的， 一切法不空的，要什么？假必依实，那是他空嘛，哈，这不一样。所以空，他空，他空的空啊，是认为就是没有哦，这样理解吗？以中观来看就是这样哦。当然他们会认为空不会是没有啦，但是以中观来看，自空来看就是这样哦，是吧？因为自空，它有他空嘛，它就是假必依实。如果对于那实的话，它就不可空咯。所以他们正如果以中观来看，它的空啊，就是什么？没有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以中观的空义来看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一点要去思维哦，这一点要思维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更深刻的理解哦。以中观的角度来看，就是这样。看就是认为空，就是在讲他空的话，他空就是有中的空，其实就是在讲没有。你中观看起来就是这样哦，因为他要假必依实，他那个实的那一部分呢、啊，不可空。能空的是什么？如果以唯识来讲，能空的是什么？片计所实，那才能够空，那才叫即空。即有即空，那个才能够在那个地方讲。一他起能不能讲啊？一他起不可空的，你说讲一他起，一他起有啊，你不能讲空哦。在那个地方能不能讲即有即空啊？以唯识来讲，能不能讲即有即空？不行呢。那如果中观一样哦，即有即空，包括涅槃都是即有即空。什么叫涅槃即有即空啊？涅槃如果讲出来就是涅槃，就是换的啦，这样理解吗？生死即涅槃，那都是一样啦。即有即空，即空即有了哈，都是空。所以这个空跟有啊，好像是很矛盾，但是在中观就统一，这样理解吗？不单单是实相，不单单是实相跟有跟空是统一的哦。我们说纵然是在现象界也还是统一的吗？现象界我们说生是生，也是什么灭，那生灭都还是在事相哦，生灭的现象哦，生是生也是灭啊。那上次我们说过了嘛，哈，具体事相都是这样哦，也是这样啊。那有跟空也是这样，这样理解吗？生是生也是灭，那还是在有，有里面说有就是就已经是不一不异了哈，有跟空之间也是不一不异，这样理解吗？我讲到这些，真的是生生复生生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度一切苦厄。度一切苦厄也放了一些注脚了哈，而且包括苦，我们在玄论当中说到大小圣要解脱痛苦的原则都没有不同嘛哈，但是度苦的境界方法不同，就分成大小圣了嘛哈，就不同了嘛哈，境界不同就有不同，这个可以去参考注脚了哈，这就是大圣的慈悲心情造成度苦境界的不同，这也放了蛮多的哈。这些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思维了哈。这个是我们这一堂课在上课的时候一再跟各位强调，这一堂课不是只是重视在实相，不是重视在实相。大圣般若的可贵呢？是在一切法空寂性当中能够起大悲心，这样理解吗？这个也在说，我们刚才说到嘛，哈，般若慈悲都是根据缘起的正觉嘛，都是在具体的事项上就能够让我们去观察实相，能够让我们去起慈悲心，这样知道吗？这是才是我们共修这一门大圣般若经的真正的价值所在了哈，真正意义所在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